好，大家请坐。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也有难过，但是也是个感恩的事情。
开始信息之前，我向大家报告一个系难过，亦都系一个感恩嘅事情。
上礼拜三，就是不是这个过去，是再往前一个礼拜的礼拜三。
就系再上一个礼拜三。
Steven 弟兄和我和师母，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一位曾经参加过我们粤语儒学的一位弟兄。
就是我和师母和 Steven 弟兄去探望一个参加的广东祖主学的一个弟兄。
那在病床上，他说他愿意信主。
在病床上，他说他愿意信主。
那我就带着他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
我带着他去做一个决志祷告。
我也邀请他开口，自己开口跟主耶稣基督来呼求，求神医治他的身体。
我就叫他开口求神来就医治他的身体。
当时我看注意到他在祷告，本来进去的时候他是脸色苍白的。
我当时也知道开始的时候他是面色苍白。
可是他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他是红光满面。
但是祷告的时候就是真的红光满面。
我知道，我相信圣灵这时候那时候与他同在了。
我们相信圣灵那时候与他同在。
他跟我说他有个愿望。
他说有个愿望。
就是他等他病好之后，他跟他妻子在复活节那天受洗。
就说他病好之后呢，跟他妻子在复活节之后呢受洗。
我也带着满足的信心跟大家宣布说，我们复活节有好多位弟兄姐妹要受洗。
我也有满足的信心，就是说复活节嗰阵时咧，会有好多其他弟兄姊妹会受洗。
可是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他也发了一个短信跟他太太说，他心里非常非常的喜乐。
佢嗰晚亦都俾咗个短信佢太太，话佢心里面好喜乐。
可是他第二天就进入了重度的昏迷。
第二日咧，可惜咧就系进入咗一个
好
昏迷。
他的心、他的肺、他基本上他的身体里面所有的器官都完全就衰竭了。
就个心肺咧，就系器官都系衰竭。
所以我礼拜四就前天大前天去到医院再看他的时候，基本上他，基本上身体已经，他完全是靠人工的机器来维持他的生命。
到上个礼拜星期四咧，就话拍嘅时候咧，其实佢系要靠人工嚟维持佢生命。
我还是为他祷告。
我为佢祷告。
在这边，我在之前，我跟护士大概有大概15分钟的交谈，谈他的目前的情形。
我之前15分钟同个护士就睇下了解下佢嘅情形。
我就看所有的机器的指数都是很固定的，就这样子走，没有高没有低，就是这样子。就是它有它的那个波形，但是它的波形就是很稳定的，因为它全是机器在控制它的生命。
我睇到佢嘅图形都系话，佢啲机器嘅表咧都系话佢真系好平嘅。
我就问护士说，我可以进去为在他那是加护病房，我可以进到里面来为他祷告吗？
我问可唔可以入去为佢祷告？
他医护士说你可以，他说他现在剩下唯一的功能就是他的脑部跟他的耳朵。所以我就戴上口罩，把清洁这个清理之后我就进去了。
所以我消毒同埋戴口罩入去啦。
我就为他祷告。
我为佢祷告。
当我在呼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呼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宣告他的灵魂得救的时候。
我宣告佢灵魂得救的时候。
很奇妙的，我看到他上面的指数跳了两下。
我好奇妙的，睇到佢指数咧就跳了两下。
然后之后又恢复正常。
之后又恢复翻正常。
我相信在那时候他听到了。
我相信佢嗰时候佢听到了。
昨天他们的家人在医院里，从四面八方，从加州赶来，从凤凰城的东边赶来，在医院里聚集。
昨日佢家人咧喺加州同埋呢个凤凰城嘅东边嚟到。
因为所以他的生命指数都完全走下来了。
佢生命指数啊继续嘅衰落。
那医生说是该拔管子的时候了。
医生话应该拔管嘅时候啦。
所以昨晚上就等他的母亲从加州赶来见他最后一面，医生就要结束了他的生命。
所以佢等佢妈妈喺加州赶嚟最后一面嘅时候就预备拔。
那他妻子在病床旁边问我说：“我先生他。”他真的得救了吗？
他妻子就问我说，他的先生是真的得救。
我说我很确定， 他的灵魂真的得救了。
我不确定他认为真的得救了。
那位在他先生最后的时候问他的妻子，你愿意还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然后愿意在复活节受洗吗？他大声的说我愿意，因为他说我不但对上帝说，我是对我的先生讲的。
我就问他妻子，你愿意在复活节的时候信耶稣同埋接受上帝吗？他就大声咁讲话佢愿意。
是的，我们这时候真是有一个心理伤痛，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位可爱的亲爱的弟兄就这样离开了。但是我们心里也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将来的去处了。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的灵魂已经跟上帝在一起了，在永恒里跟那造物的主、造天地的主、那爱我们的父神永远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到，所以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为这个家人，为求神的安慰临到他们，我们来祷告。啊，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时候把黄弟兄他的得救献上我们的满心的赞美跟感谢。因为我们相信在天家你的大门是已经为他敞开，你的天使天君已经把他的灵魂接到你那在天上那安居之处。
我只有天使兵官都将他的灵魂接到去天家安稳之处。
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
这个是好的无比。
那是我们将来盼望的去处。
这个是我们将来盼望的归去之处。
这时候求你的灵也一样的临到他的家人当中。
他的灵临到他的家人当中。
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都还是信佛的。求你的灵真是临到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可爱的儿子和他们的兄弟能够在这个最后的生命里面享受了在主里面的美好。也求你的灵继续的坚固他的妻子在你里面的信心，然后存了一个盼望，将来要在天上与她 的丈夫要再一次团圆。我们求你的灵亲自来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尤其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真的是与他们同在。也求你的灵帮助我们继续在这话语中扎根，然后让我们真是提醒警醒，随时的警醒，不放弃传福音的任何一个机会。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有一个新的主题。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赛亚书37章31节。
今年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是以赛亚书37章31节。
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的第一个讲啊，第一个专题。
今天是第一个专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2章6到7节，里面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加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就当专心的遵照他的命令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用神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真道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扎根，然后呢活出那喜乐感恩的果子。好吧，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一起来念一遍，好吧，来，再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那 如果你们有机会经常往返凤凰城跟 LA 中间的话呢，在 I-10 这个 freeway 上面经常会碰到你们左手边的那个那些在地上在高速路上面翻滚的植物。
如果你在凤凰城同来山之间的话，行 I-10 的话，你会经常见到在路上见到那些翻滚的植物。
那个英文名字叫 tumbleweed，
英文叫 tumbleweed，
它呢上面看起来很大，
上面看起来大，
可是它下面的根很细很浅，
但是根很细很浅，
所以呢强风一吹它的根就折了，然后呢它就随风在荒野里面翻滚。
大风一吹呢，它的根就短呢，就会随风在路上面干再翻滚。
我想你们如果经常开往返比在这个凤凰城跟这个洛杉矶之间的话，你们经常会注意到。
所以大家如果你成日在凤凰城咁样，
最怕是
睇到呢啲
车，最怕是你车子撞上去了。
最怕你车子撞到佢。
撞上去之后，你的引擎盖里面全都是那些碎的那些枝子。
有好多呢，就支持咗你车上
边。我个人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滑雪。
我细个年轻嘅时候咧，好中意滑雪。
我经常到加州的那个太浩湖 Lake Tahoe 上那个高山上面去滑雪。
我去呢个加州 Lake Tahoe 滑雪。
到12000米的高空的时候，那地方没什么植物了。可是你在滑下来的路上，看到两边都是非常高的松柏。
在中高上面咧就好高，12000米都冇乜树，但系你一路滑落嚟咧就会喺两边睇到好多好高嘅长
树。当你在这个树的中间这样穿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禁的赞叹。这些松柏，它的生命力在群山，在高山峻岭上面，能够忍受的这种强风严寒，它生命力依然的这么坚强。
你一路滑落嚟嘅时候，喺啲松嗰啲穿插嘅时候，你会好欣赏呢啲咁嘅松树会喺呢个咁坚强嘅生命力。
那问题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在属里面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像哪一种呢？是左边还是右边？是 tumbleweed 还是一些松柏？它是在两者中间还是两者皆非呢？
今日我哋嘅灵命生命系喺呢两种树，边一种咧系左边嘅tumbleweed 定系右边嘅松树咧？
刚刚跟大家提过，我们2018年生命成长的主题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头先提过，我哋今年嘅主题就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那这段经文事实上后面有一个很严肃的历史的一个故事背景，在未来两周啊，我会跟大家慢慢的去解释，慢慢的来描述在这个它后面的历史背景，在从当里面看到这个神在2700年前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也思想一下啊，回应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如何行。
就未来两章会继续系讲清楚呢个背景，就系神点样喺2700年前嚟到喺呢个以色列民讲呢个经文。
今天呢，我们就在专注这节经文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今日就系专注喺呢经文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中国人有句话说：种瓜得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国人常讲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们也说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也都我们常讲话种的乜嘢，收的系乜嘢。
圣经里面呢也说，凡好树呢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圣经里都讲话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台湾的农村里面。
我小时候呢系住喺台湾嘅农村入边。
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筛选那个谷子，因为开始培育秧苗。
年初嘅时候会筛选嗰啲谷物。
那时候小时候还不懂，就看到很多那个农家呢，他们拿了一个桶子。
嗰时候唔系好识嘅话，睇到啲农家人有个桶，
装满了水。
装满咗水。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前一年收割留下来的谷子呢，就是撒在上面。
就将前年收割嘅谷咧，就打喺啲桶上面。
反正浮在水面上，他们全部捞出来。
浮喺水上面嘅咧就拿出嚟。
他们就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
佢一直喺度重复呢个动作。
后来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做这种筛选，用这个要把这种倒在谷子倒在水里面。
为什么要将这谷呢是打在水上面？
他们就告诉我说，因为他们要选那个 是什么？很宝石的啊，这个谷子，凡是浮在水面上的，都是空壳子，或者是结它那个它里面的不够实在的。
哦，佢哋就话，因为要拣一啲咧，就好丰满嘅谷嘅喺底嘅，即系嗰啲啊壳咧就浮在上面，所以佢筛咗佢。
因为他们想说，他们要把所有好的谷子拿出去种在田里面，预备来年的收割。
佢将好嘅谷咧就种喺田上面。
所以呢，这个结的果实的好坏呢，取决于这个树的好坏。
果子的好坏，佢哋啲种子的好坏。
那树的好坏呢，很重要的是取决于你一开始选的种子的好坏，它种子的品质。
树的好坏呢，就取决于种子的好坏。
若想结出，若想结实累累，结出好的果实来，你就必须要选择好的果子，好的种子。
要结出好嘅果嚟嘅话咧，你就要拣一啲好嘅种。
今天我们谈到要生根、要建造、要结实，那我们的种子是什么呢？
我讲生根、建造、要结果，就咁，我哋嘅种子系咩咧？
圣经里面说，神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种子。
圣经话神嘅道就系生命嘅种子。
在约翰福音。如果大家熟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这约翰福音一开始开章名义，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接着又说，生命就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他这边
亦都讲了，他生命在神里面，生命。
他这边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还没创造之前，在最开始的时候，
世界还没做之前，是最开始的时候，
神就存在了。
神就存在，
他存在的方式是一个道的方式在存在的，
神以一个道的方式来存在。
那这个神就是这个道，
神就是这个道。
所以在我们圣经一开始创世纪里面说，他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诸世界。
在创世纪有讲话，神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诸世界。
这个道就是神，神就是道。
这个道就是神，神就是道。
这个道本身事实上就是生命。
这个道其实就是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接受这个神的道，事实上是在接受神的生命。
我们今天接受神的道，就是接受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圣经里面都是神的道，
圣经都是神的道，
因为圣经里面有永生的道理，
因为圣经有永生的道理，
是有那永恒的生命在这个圣经里面，
有永恒的生命在这个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说，真的圣经事实上就是一本生命的书。
所以话，我圣经就一个整本都系生命的书。
种子是生命的起头，
种子系生命嘅起头。
那要选择这个种子，才能有结出那神所喜悦的果子。
我要选啱呢个种子，先能够结出呢个好嘅果子。
那神的道就是那我们生命最好的种子。
神嘅道就系我哋生命最好嘅种子。
现在，我想大家经常都喜欢读这个新约里面的四福音书。四福音，四福音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最后耶稣说，那撒种人所撒的那个种子就是道。
圣经讲话，撒种的种子就是道。
所以神的道就是我们的种子。
所以神的道就是我们的种子。
所以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读经，要常常读经，要深入神的话。
所以我常常强调话，要成日读经，要深入认识神的话。
我们接受这个神的道，就是神所在我们心中撒的种子。但种子有个特性，
种子有个特性，
就是呢，他要把他自己先死掉。
就系话咧，佢将自己先死咗。
耶稣说呢，一粒种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话一粒麦子，佢落喺地里面死啦，仍旧系一粒，如果死咧，就结出许多果子啦。
前几天我有机会到一个弟兄的家里，去跟他一起有一个分享交通，有一个午餐的机会。
前几天我一个弟兄里面有个屋企有分享交通。
他家里后院种了好多这个这秋葵，不过已经干了。
后面仲有只秋葵，但系佢已经干咗。
我就摘了一半下来，摘了他的，他那个秋葵在他上面呢，好，他没有，他死了之后，他干了硬了，我就把它摘下来。
佢死咗干咗咧，我将佢摘下来。
然后弟兄跟我讲说呢，它里面有好多种子，好多籽在里面。
弟兄就话佢里面有好多种子啊。
他说呢，你就抓一两颗放在一个花盆，抓两三颗放在另外一个土里面，它自然就长出很茂盛了，然后就结出更多的秋葵来，今年就可以有，就可以吃了。
哦，如果你将佢摆喺个花盆或者摆喺土地上面咧，佢自己咧就会生出嚟，今年秋葵就会有了秋葵。
不但是要把种子放在土里面，还要浇水，还要耕耘灌溉。所以我们选对了种子之后呢，还是要勤奋不懈的来耕耘灌溉。
有种子后咧，仲要将呢个耕耘就系灌溉。
一个基督徒不但是要靠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重新把里面那已经死的，把它让这个那种灵命，然后再复兴，再重新活过来。
我们单单要靠耶稣，将这个灵命重新的生命来到活过来。
活过来了，还没结束。
活过来仲未结束。
我们还要学习一个，还要经历过一个死去的过程。
仲要经历一个死去的过程。
这个死去的过程就是一个谦卑舍命，每天背起十字架的道路。
就系一个谦卑舍命嘅过程，就每日都要背起一个十字架嘅。
这是一个背，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的一个道路。
就每日要背起一个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嘅道路。
这是一个流汗要流血的道路。
一个流汗流血嘅道路。
这是我们一个生根，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先活过来，然后还要再死掉。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先活过来，然后还要死掉。
这也是神的这个道活在我们心里面，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面之后，
这个神的道入到我们心里面之后，
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活起来，
好像我们生命能够活过来，
但是还要经历过一个死去的过程，
但是要经历一个死去的过程，
才能结出果子来，
才能够结出果子。
那这个过程怎么经历呢？怎么走呢？
这个过程怎么经历怎么走呢？
这一个生根的过程就是我们服事的生命，我们服事的过程。
这个生根的过程就是我们服事的过程。
这是我们服事神服事人的过程。
就是我们服事神服事人的过程。
我们的这个耕耘要耕得够深，要够广，要够坚固。
我们的耕耘要够深够广够坚固。
否则强风一来，寒风一来，大雨一下，也许我们根就烂了，根就松了，根就断了。
如果风一来或落大雨，我们的根就烂了，或者松了，或者断了。
所以在撒种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好几种不同的情形。
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几种不同的情形。
那总是落在那个路旁硬土里的呢，它没办法扎根，它没办法生根，它就被鸟叼走了。
总之落喺个硬土上面，佢冇办法。生根的话呢，就被脚仔呢就食咗啦。
落在土浅的石头上的呢，它根也扎不根，扎不深。
喺浅土上面，佢啲根就扎得唔深。
太阳一晒，环境一变化，它就死了。
太阳一晒，环境一变呢，佢就死啦。
那落在荆棘里的呢？
落喺荆棘嗰啲呢？
被缠住了。
就被缠住。
它无法往下生根，也无法向上发展。
无法生根，亦都无法向上发展。
唯有落在好土里的，它才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
唯有系落喺好土嘅咧，先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
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个好土意思代表什么？就代表你我心里面的这块生命的心田。
好土就代表你我喺心里面嘅心田。
我想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都接受了神的道，很多人都有在很长时间的、经常的在读经。
我当中也有很多人或者经常的读经。
但问题是，神的道这个种子是否有在你我心中这个生命的这块田地里面扎根，然后结实呢？
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的道会不会有没有在我们心里面有扎根的结实呢？
最近有几位姐妹然后再问我一件事。他说呢，过去这一年他们真的很感恩，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很多。 他们接着参加我们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学，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了解了很多，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也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他就问我，也问了师母说，那我真的感受到神的爱，我要怎么样服侍呢？真的很感谢神，神的灵在他们的心中播种、浇灌、生根、发芽、生根，现在开始结出了那喜乐的种子。
感谢神的道在他们心里面能够播种、发芽、生根，现在他们真的结出了些果子来，
也生出了那感恩的种子，
也就生出了感恩的种子。
所以刚刚新闻里面说，那感恩的心就增长了。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他们真的很想要回馈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恩典。所以他就想来服侍神。是的，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些服侍的机会。我想这是我们教会给我的，那我在这当中我也思考，我想我们真的是教会里面应该是常常要思考怎么样让弟兄姐妹多有服侍的机会。回到我们自己，我们讲我们经常会问，那我应该在如何在耕耘圣灵界的神的道的这个种子在我们心中所撒下的这个种子呢？
我们怎样耕耘神藉着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落的种子呢？
我刚提到的这几位姊妹事实上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我提到的几位姊妹是我们好的榜样，
他们完全是出自一个感恩的心，
而且是一个感恩的心，
他们没有拒绝圣灵的感动，
拒绝圣灵的感动，
他们就勇敢地回应了神给他们的呼召，
勇敢回应神给他的呼召。
他也没有问我说，不是啊，在教会里服侍困不困难？
他没问说服侍难不难？
他也没有问我说教会服侍要付出多少？
他没问说教会服侍要付出多少？
他们只问一直在问的就是，牧师，我能在为教会做什么？我能为主做什么？
他直接问就话啊，我在教会我做乜嘢，为主可以做到啲乜嘢？
是的，服侍是生根我们在主里生命的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服侍是真系我哋能够我哋生命生根嘅一个好嘅管道。
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他所带来的这种关怀、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成为我们历世历代很多信徒的榜样。
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关怀和怜悯和爱心，是令我们成为我们世代的榜样。
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真正的影响力，真正影响他们生命的这种影响力，就是我们表现出来我们自己的生命品格。
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带来人的影响的话，就是要我们能够表现出我们生命的品格。
我们可以传很多的道，
我们可以传很多的道，
讲很多的道理，
讲很多道理，
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在别人弟兄在其他弟兄身上姐妹身上做的那小小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其他弟兄姐妹做了这个小小的事情，
激动了他生命的火花，
激动了他生命的火花。
记得有一位老牧师说过一句话，
老牧师有一个这么说，
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服侍，
我活着就是为了服侍，
服侍就是我的生命，
服侍就是我的生命。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这句话我就记得，
我的生命就是服侍，
我的生命就是服侍，
服侍就是我的生命，
服侍就是我的生命。
因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暴露，经常会显露我们的生命当时的品格，当时的状态。
服侍当中会显露了我们生命的当时的状态。
有时候你不如意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批评抱怨，
你不如意的时候就会抱怨或者批评，
下面就是论断，然后说闲话，
下面就是论断或者说闲话，
心里有了诡诈的心，
心里面有诡诈的心，
心里有了这个苦毒的心，
心里面有苦毒的心，
我们就容易表现在我们的情绪反应上面。
我就容易表现在我们的情绪反应上面。
过去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我是做教会的长执会的主席。
过去我在一个教会做一个长执会的主席。
那段时间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是我经历教会最深刻的那段时间。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是我经历教会最深刻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不敢跟牧师抱怨嘛，对不对？
因为大家唔敢同牧师抱怨。
他们把我当做牧师的左右手。
就把我当成系牧师嘅左右手。
聚完会就把我拉到旁边去。
聚完会之后就拉我去一边。
然后就告诉我林弟兄啊，我要告诉你这个教会啊怎样怎样怎样，这个牧师啊如何如何如何。不过这段时间也让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学习聆听。我想在这当中我没有任何的抱怨，反而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
反而给了我好的操练，
真的是在那种情况下你只有听。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只有听。
很多时候倾听就是一种医治。
有时候倾听就是一种医治。
你抒发你心中的苦，心中的不满也是一种医治。
你抒发心中的不满也是一种医治。
对，这是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姐妹彼此的医治。
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一种医治。
所以将来如果你对牧师讲道有什么意见，你对教会的一些事工有什么看法，欢迎你就直接跟我谈，没有问题。
如果你对教会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欢迎你直接跟我谈，没问题。
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教会是充满爱的大家庭。
但记得教会是充满爱的大家庭。
你可以批评，你可以这个抱怨，
你可以批评或者抱怨，
但是不要说闲话。不要讲留言，啊，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呢，学习彼此的容忍，饶恕接纳，那我们众人的品格是能在这个当中一起来更新成长，一起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谈到服事，
讲到服事，
没有错。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服事的，在教会里面服事的，都要有一个忠心，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智。
就冇错，就讲到服事，就要忠心同埋一个谦卑的心智。
那怎么活出来？怎么做出来呢？
那点样做出来呢？
这是我多年来在教会服事的一个心得。
呢个系我多年教会服事嘅心得，
也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
一直喺度提醒我自己。
就三点很简单。
三点
很简单，彼此洗脚，
彼此洗脚，
多走一里路，
多走一里路，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彼此洗脚不单只是门徒之间的彼此洗脚，
彼此洗脚不是说只是门徒之间的彼此洗
脚，不单只是耶稣他那些门徒之间，耶稣叫他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门徒要彼此洗脚。
耶稣不只是说跟他门徒洗脚，也都是希望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彼此的洗脚。
十多年前我开始参加一个全美的一个事工，是它就是一个华人的基督教的一个网络事工。
特别是我参加一个华人的基督教的网络事工。
在第一次聚会里面，我们这个我们在组里面这些神所呼召的从四面八方啊来到了波士顿这个地方。
在地方会是神呼召的同工地四方八面来到这个波士顿开会。
当中有一位牧师，他礼拜天早上跟我们讲完信息之后，他要我们每所有在场的十来位弟兄全部把鞋子脱掉，袜子脱掉。
牧师讲完之后呢，就要求他们所有同工呢，就要聚会之后呢，就脱他鞋子袜。
因为那是一个退休会，我们已经三天住在那个小屋里面，那边太冷了啊，冬天的这十二月份的休斯顿是很冷的啊，因为没有水，所以我们没办法洗澡。
因为嗰阵时系好冻嘅，嗰阵时十二月嗰阵时冇水，
所以呢，
冇办法冲凉。
牧师他请师母煮了一桶水，
牧师咧就系呢个师母咧，似咗一种团队。
他要我们所有的弟兄把袜子脱掉，彼此洗脚。
就将叫我哋弟兄咧，所有咧都要除鞋去袜子。
可是已经三天了，我们袜子都没换，也没洗澡。
三日都冇换袜子，洗脚。
我们实在不好意思，把袜子脱掉。
我哋唔好意思，就将除咗啲袜子。
护士让我们把袜子全部脱掉啊！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弟兄啊，没有姐妹弟兄彼此洗脚。
我们真的除了袜子，弟兄就彼此在洗脚。
这是一个宽恕，这是一个接纳，这是一个洗净污秽，这是一个恢复关系、建立关系和一个谦卑舍己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谦卑舍己接纳的过程。
你愿意为你的弟兄洗脚吗？当他真的让你觉得这么不喜欢的时候，他曾经冒犯过你，他你觉得他这么不配服侍的时候，你愿意为他洗脚吗？
当他冒犯了你，或者你觉得他不愿意的时候，你会愿意为他洗脚吗？
有时候你是否愿意多体贴你的弟兄、你的朋友、主内的肢体，他们的软弱，为他多走一里路呢？
你会不会多体贴你的弟兄、你的同工，你就为他多走一里路呢？
是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系施比受系更为有福。
好，在将来的服事里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我们来愿意来彼此洗脚，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姊妹、为我们的同工多走一里路，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哋能够真系希望喺第以后嘅服事里面，能够真系彼此嘅洗脚，为弟兄姊妹多走一里路，亦都嘅事叫施比受更为有福。
去年这些当年我们一起服事的弟兄，基本上都成为牧师了。
当年嘅服事嘅弟兄基本上都成为牧师。
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他们来到凤凰城。
去年十二月嘅时候，佢嚟到凤凰城。
我们在回忆那十多年前在一起，十八年前。我们在那第一次在一起彼此洗脚之后，我们建立了真是在主里面的革命情感。
我们回忆是已经有十八年前，就是说我们当时是彼此洗脚的弟兄的情感。
十八年来我们还是在一起服事，可是我们四散到各个地方，我们有服事教会，美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
我们十八年来我们四散了，有些人服事中国的教会，有些人服事美国的教会。
我想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服事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这个我相信是我们服事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好，讲完心态之后，就下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服事，在哪里服事，服事谁呢？
我们再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哪里服事，服事谁呢？
我给大家建议三个很简单的方向，一个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第二个在教会里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社区。
三个很简单的方向，第一个家庭，第二个教会，第三个我们的社区。
中国人也说过了，我们做一个好人啊，在中国里面一个正人君子，他要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就讲到一个君子就要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让神的道来修我们的身。
修身就要神的道修我们的身。
修完身之后，就修身的同时，我们要什么齐家？
修身的同时，我们要齐家。
治国。
治国。
治国什么？教会，神的国度，第三个平天下，把那和平的道理，那和平的喜乐带给我们四周围的邻舍。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能够爱护我们的家庭。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提到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我就用21节跟33节，就是那段经文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来跟大家来解释，来说明我们如何来爱护我们的家庭。因为每次讲到妻子要顺服，妻子就很不服气。每次讲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丈夫都说我爱的还不够吗？
每次讲到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丈夫就说我爱得不够吗？
前面讲到夫妻之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要讲到夫妻之间要存
后面又讲到说，你们当个人，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没办法把这些讲得很清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今年我们就在把所有的很多的信息就专注在我们在主里面，在神的道怎么样来耕耘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借着他的道我们来服侍，在不同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
今天的信息就主要的讲话怎么用神的道来耕耘我们的生命。
前面讲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丈夫对妻子要有一个牺牲舍己的心。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这个丈夫如何能够爱妻子爱到舍己。其实你想一想，舍己就是要成全别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不就是要成全我们的救恩吗？我们做丈夫的经常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打拼，却忽略了我们妻子的需要。我们有曾经想过我们妻子的需要吗？她也有目标，她也是有理想的。我们有曾想过我们做丈夫的能够愿意来成全她吗？我以前经常祷告说，主啊，让我的妻子更加贤惠。主啊，让我妻子再多聪明一点好吗？主啊，求你让她更温柔一点。主啊，求你让她对我顺服的心多一点。后来我才明白，我真的很自私。因为我在我的祷告里面，我是在控告我的妻子。不是吗？我们经常要我们在祷告当中要神改变我们的另外一半。事实上，我们在祷告中在控告我们的妻子，却不知道。后来我慢慢学到了。先改变我自己。主啊，求你让我对他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温柔，更多的爱心。从前我们师母他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很担心。
师母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很担心。
所以我经常提醒他要多喝牛奶。
我经常提醒他要多喝牛奶。
但是我的爱妻总是说他不喜欢那牛奶的味道。
我爱妻常常说他不喜欢牛奶的味道。
他越不喝我越不高兴。
他越不喝我就不高兴。
后来我从去年我就想到，我从台湾带回来一包红牛牌的全钙全脂奶粉。
去年在台湾带了一包这个全钙全牛奶的奶粉。
然后呢，我想说第一杯我先泡好之后，我自己先喝喝看，对不对？
这自己冲了杯之后，自己先试下啦。
太太就说：“哎，这什么味道这么香？我可以有一点吗？”
我太太就问我：“这么香，我可以不可以饮啊？”
所以我泡一杯给他。
我就冲了杯给他。
我还记得第一杯反应：“哎呀，这个味道太浓了，我不喜欢。”
他第一杯反应就话：“啊，太浓了，我不中意。”
我心里那时候起了一个念头，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你不喜欢我以后也不要泡给你喝了。可是我后来想到不对呀，我带回来小心翼翼的带回来免得被海关没收的原因就是要泡给他喝嘛，不是吗？所以我从两汤匙降为一汤匙半，最后降为一汤匙的时候，哎，然后我就加上了黑芝麻，然后呢给他补充这个铁质，有钙有铁了，他现在每天晚上说得很愉快，高高兴兴的上床。弟兄们，这不是你所期望的吗？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望的婚姻生活吗？
唔系我哋每个人所期望嘅婚姻生活。
你愿意为妻子舍己吗？
你愿意为妻子舍己吗？
主耶稣其实先为我们舍己了。
主耶稣先为我们舍己。
好，那我们下面看下一个委身给予我们的教会。
下一个讲委身我们的教会。
啊，教会是我们的身体，它是。然后呢，基督是。对不起，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基督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真的要连于基督，我们才能够活出那属灵的生命来。
做基督徒啊，真的连于基督，就先活出这个生命。
在教会中服侍，
在教会
是一个生命操练的过程，
是一个生命操练的过程，
是一个经历主的同在。
是
一个操练彼此相爱，然后彼此顺服，同心合意的一个过程。我个人甚至是一个喜欢团队合作的人，团队工作的人。所以在教会服事当中，我也很鼓励，不但是信主的弟兄和姐妹，那些你们在慕道的还在追求的也可以来服事。
我亦都鼓励一啲唔单止系信主嘅弟兄姊妹，
但是呢，你可以先从团契里面，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进入一个团契，在团契中来学习操练服侍。
即系鼓励弟兄姊妹朋友进入一个团契，就喺当中嚟操练呢个服侍。
当然，教会里面有教牧同工，
教会有教牧同工，
有牧师，有教导的。
有
带领团契的，
有带领团契的。
那我们是希望这些带领团契做教导的这些领导同工呢，希望都能够是一个团契，就是重生得救啊，重生得救，然后受洗的基督徒成为教会的会友。
带领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都是要重生得救的教会的会友。
所以等会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接纳会友的一个过程。
等阵我哋会有一个接纳会有个过程。
最后我们谈到一个服务我们的邻舍。
最后讲到服务邻舍。
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
耶稣话你要爱你的邻舍。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我认为，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教会必须要负起一些社会的责任。
这个圣经的教导就教会必须要负出一啲邻舍嘅社区嘅责任。
我们在向世人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同时。也应该要参与社会中的一些社会的一些救济、一些帮助、一些服务的工作。好让这个社会也能够认同，也能够接纳教会存在的目的，它存在的功能。要不然我们教会真的是被边缘化了。基督教信仰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主流的一个文化了。
基督教信仰已经不是一个主流的文化。
我们还是把这大门紧紧的锁上，我们真的是跟社会脱节了。
如果再关起门的话，就跟这个社会脱节。
所以今年我们还是一样有很多社会服务、社会救济的工作，包含在印第安保留区的一些福音工作，有圣诞报佳音的工作、事工，还有在这个 food bank 就是食物银行里面。然后打包啊，救济这个救济包的工作。
所以我哋都有好多社区工作，譬如去印第安人嘅福音工作啊，嗰啲包鞋盒嘅工作，同埋喺呢附近做嗰啲社区嘅服务。
还有一些我们在探望一些老人社区的工作。
探望呢个老人社区服务。
我想这是我们做主内肢体的啊，有神的话与我们同在，有神的道临到我们的，能够愿意去走出教会去服务人群。然后不但是把道放在心里，也把他这个道借着一个感恩喜乐的心把它活出来。在过去一年里面呢，我们教会真的是蒙了神大大的恩典跟祝福。数字也许不代表什么，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从2016年到2016跟2017，我们礼拜天早上我们聚会人数平均好每个周增长了2%。主日学的平均的参加人数，每一周的平均参加人数 从2016到2017我们增长了 15%。
主要的参加人数会增加了 15%。
我们整个年度的预算从2016到2017我们增长了 10%。
我们的预期呢就是增加了 10%。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教会非常好的一个根基。
我相信这个都是教会好的根基，
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但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我想我们现在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自己的。在2018年里面，我们除了在神的话语要上面要继续扎根之外，我们是否愿意在家庭里面，在教会中，在社区里面，愿意来多多操练，彼此洗脚，多走一里路的那种生命，然后呢，多多享受那施比受更有福的喜乐呢？
所以真的除了人的话语上面扎根之外，我们还要更多的。